他们不能够死无变有，他们不能够叫死人复活。那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那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所信的到底是谁。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谁，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一定会不一样。不光显在难处中我们会不一样，就连我们在最平凡的生活里面，我们自然就会敬畏神。因为你知道所信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那我们都知道白宫是在华盛顿啊，那华盛顿 DC 里面啊，这些所谓的驻堂牧师啊，那么最常接到的电话就是人家打电话进来问说今天美国总统来不来聚会。那特别是雷根当总统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很喜欢他啊，所以那个时候当这个美国这个华盛顿 DC 副这个雷根总统常常去的那个教会的牧师啊，一天到晚接到电话，有人来问说雷根总统礼拜天来不来聚会。所以他们的牧师后来告诉秘书们，他凡是接到这样子的电话就告诉他，雷根总统来不来我们不知道，但是神一定来。太好的答案，对不对？雷根总统来不来算什么？今天我们来聚会是来看雷根总统吗？还是我们来朝见万王之王？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他说他是叫以马内利，他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名聚集，我就与他们同在。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聚会中会这副德性来吗？我们会三三来迟，左迟到右迟到的。我听说在台湾这个老蒋总统聚会在凯歌堂聚会，他九点钟开始聚会，8:58那个门全部关好，所有的人全部绝对准备好的坐在里面安安静静的等他进来。那他自己也非常准时，9点一定进来，所有人站起来欢迎他，然后坐下来一起聚会。连一个地上的元首，那所有的人都对他这么尊重，这么在乎他。那弟兄姊妹，到底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真信心不是只是应用在我们难处上，弟兄姊妹，真的信心叫我们与神同行，真的信心叫我们里面敬畏神，真的信心决定改变我们在生活里面做决定的时候，在我们生活里面做每一个反应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态度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在背后攻击伤害我的弟兄，我里面没有感觉呢？为什么当我在这里做一件事情伤害神家的时候，我里面不会痛苦呢？因为只是因为没有人看见吗？弟兄姊妹，真的信心让我们像摩西一样，那看见，那如同看见那不能够看见的神，那我们整个的生活不一样。神看不见，但是对摩西来说，他如同看见了那个不能够看见的神，他是在神的面前，在王的面前过生活。那么信心建立在神的应许，所以罗马书第四章啊，这段的圣经非常重要，我们一起来看啊。罗马书第四章，我们从17一直读到21，这段圣经写亚伯拉罕的信心写得太好了。17-21，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使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作为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100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 必能做成。就讲到他的信心是不凭环境的，他的信心虽然他将近百岁，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这是说到他客观的环境，那没有一件事情是可能的。但是在他来说，因为他知道神，他所信的是谁，他也知道神给他的应许是什么，所以在这一切不可能的环境里面，他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现在的难处是什么，我决定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难处，我决定相信我们都有难处的，可能是家庭的、孩子的、夫妻之间的、身体的、事业上的、属灵里面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叫教会侍奉上的，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没有难处。那到底今天这个难处，我们是在信心里面来面对它呢，还是我们用一个无可奈何的态度在这里忍受它呢？还是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我们到处求救，求人帮助我们来解决它呢？弟兄姊妹，到底我们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我们的问题？亚伯拉罕，没有一个难处是假的，没有一个难处是容易的，因为撒拉的生育根本断绝了，不可能生的。但是他还是因着神的应许，他不仅仅信心不软弱，他到最后是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要做成。我认识一个老姊妹，她对我的属灵生命一直都有很大的帮助啊。那她讲了一句话，她的这句话在她服侍主几十年里面，神常常用这句话来提醒她。神对她说，你如果不断的信我，我就不断的做工在你身上，我就不断的借着你祝福别人。什么时候你停止了对我的相信，我就停止了在你身上的工作和祝福。而这句话是神给他的，对他来说一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他常常在各样的侍奉、各样的追求，在他的日子里面他会停下来，他会问自己，主啊，到底我是不是还是存着一个单纯不断信你的信心。神对他说，什么时候你不断的信我，我就不断的做工在你的身上，也借着你要祝福别人。什么时候你停止了对我的相信，我就停止了在你身上的工作和祝福。所以他一直用一个很简单的信心在神的面前啊。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80岁了，80多岁，他长了癌症，整个嘴巴这边都烂掉了，他用纱布这样罩着他。我听说他到最后连喝一杯水、喝一杯牛奶都要花将近两个钟头的时间，非常非常不容易。可是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满脸笑容，安安静静的，他里面一点不怕，他里面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我听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长过癌症，整个肚子都肿起来，肿越肿越大。那么他是一个手足生的一个宣教士，所以当他这个肚子肿胀的时候，他自己觉得很丢脸，因为人家以为他怀孕了。可是他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主有一天突然给他一个应许，这个病已经好了。从那一天神给他这个应许以后，他就每一天开始赞美神，他再也不为这个病的医治向神求，他就一直赞美神，主你已经医治了我，我感谢你。当他这样继续赞美，继续赞美，这个瘤越来越肿胀，越来越肿胀，并没有下去，这样子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别人才知道他不是怀孕了，他肚子一直肿胀着。就有一天当他们在那里继续祷告继续感谢的时候，那这个瘤神就一下子医治了他，整个东西出去了，他好，他真的好了。所以当我碰到他的时候，我17岁我长病的时候， 那个癌症那次的病，几个人为我按手，那么他是其中的一位，他们一起为我按手，就在按手的时候，圣灵大浇灌，浇灌在我的里面，主也把应许给了我，让我在主的面前知道主已经一切了。那这个姊妹她很可爱，她是一个外国人，可是她很单纯很单纯，所以我最后一次去见她的时候，她没有什么高言大志，她真的不会讲什么大的道理，她每一次我听她信息都是很简单的信息，她就带领我们亲近神，带领我们爱主。那我最后一次去见她的时候，她就用马太福音的那句话，她说孩子啊，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那这句话呢，是在我最后一次见他，我最后一次见他见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将近两个小时。那那次的交通里面，他左讲右讲就是讲这句话。他说这么多年来，神一直叫我学一个简单的功课，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然后抓住今天与神同行，活在神的同在中，活在神的信实里面，活在神的慈爱里面。所以他一再告诉我，他的孩子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他看我带着病去那边看他。就等到我走的时候，到门口了，他送我到门口，我在巷口快要转过去的时候，他老人家还是很幽默的故意跟我做个脸，他说孩子不要为明天忧虑，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句话。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他很简单，他真是没有什么忧虑在他的身上。一个这么单纯的信心，80多岁，生命这么老练，这么丰富的一个神的使女，可是他在主的面前，他很简单，神怎么说他怎么信，神怎么说他就很单纯的活出这样子的生活。所以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跑去找他，带着难处去见他，那天跟他约好了跑去找他。那我到他家，他的门不关的，所以我敲了门，他就叫我坐客厅，然后就听见他从房间里面出来。他从房间里面一出来，我一眼睛才看见他，我的问题都问不出来，我真的问不出来。他从房间里面出来就是这么安静，然后一面出来一面跟主在讲话，满脸笑容，满脸慈祥。哦，主耶稣，他就一面出来，他就一面这样子跟主耶稣讲的话出来。然后碰到我，他说怎么搞了，最近有什么难处吗？我就讲不出来了。我说我很好了，我说看到你难处已经过去了。你马上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就证明他们就是这么单纯。所以一个生命老练的人，他常常在他的身上给人的感觉，就他跟主中间有一个很亲的关系，而他自己变得越来越单纯。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他的信心建立在他所信的是谁，他的信心建立在神给他的应许。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人面前要祷告的。那如果你最近碰到一个特别的难处，你不知道怎么过去，那我建议你花时间好好祷告，甚至进食祷告。那不要打开圣经随便点一句话说是神给你的话，那也不要自己脑筋去想一句话认为是神对你说的话，你就是安安静静的把整件事情交在神的手中。你说主啊，万物在你的眼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整件问题整件事情在你眼中你最清楚，你有你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虽然对我来说我可能不知道，对我来说似乎仍然是暧昧不明，但是你说主，我在这里，我有一颗心，我愿意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主啊，我在一个最单纯的信心里面，我学习把这件事交托在你的手中，我求你为我开路，求你显明你的意思，就是求你对我说话，让我知道当或向左或或向右，让我能够知道哪个是正路，可以让我行在其间。你让主来显明，让主来说话。那弟兄姊妹，当主说话的时候，当主显明的时候，我们里面要做的就是信而顺服，就是信而顺服。不要去跟主讨价还价，不要去跟主讲道理，怎么可能呢？主不可能呢？我们就学习相信顺服。 那么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最好跟年长的弟兄姊妹们印证一下啊，不要随便就认为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总是会错。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啊，年长的弟兄们也是这样子的提醒我们，所以我那阵子坚持不吃药的时候，有人建议我去见一个年长的弟兄跟他交通。我是跟他交通完以后，我为了他的交通再回去祷告，祷告到里面平安，我决定顺服，我再重新去看医生。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自己就一定是对的。那么学习接受身体的平衡，学习接受年长的们给我们的指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都应该要有的态度，应该有的态度。那么亚伯拉罕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信心的重要，看见信心的凭据，我们来看见真的信心它一定会经过考验。所以当他蒙召的时候，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你就发现他在这里面对他前面道路啊，他完全不知道神要带他到哪里去，但是他做了一件事，就是遵命出去，就是他蒙召的时候。那么生以扫的时候呢，刚才我们读罗马书第四章已经看过了啊，那个时候他自己将近百岁，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但是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你发现信心面临考验，在他生以撒的时候，在面临神给我们的应许好像没有成就之前，这都是受到我们的考验。那么时间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很多的时候不是神没有应许，而是时候还没有到啊，不是神不要做成这件事情，而是神仍然啊留了一点时间在我们身上做炼净的工作啊，在我们整个信心里面原来有的掺杂或是原来不够稳定不够成熟的地方，能够借着这一段的时间让我们更纯净，能够更成熟。啊，弟兄姊妹，这都不是托辞啊，这绝对不是在替神说话。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走信心道路的人，我们相信都共同有的经验，神决定不会随便单言一天的。那有个弟兄讲得很好啊，那神从来不迟到，但是神也不早到，神的时候永远恰恰好。在英文有一首诗歌叫做 In His Time， 在他的时候所有一切的事情都要变为美好。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凭着信心等。那么在献以撒的时候呢，创世纪二十二章神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我想这个我们每一个人讲到可能都讲过了啊。我们再三在这里觉得神再三提醒亚伯拉罕，我跟你要的是你的心肝宝贝啊，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神一再的提醒他，你舍不舍得？亚伯拉罕二话不说，连莎拉都没有告诉，就把以撒带去了。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信心真是不容易的事情。当他面对神主权的时候，他能够向神绝对的顺服。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当他面对神的要求，面对神的呼召，他答应了。当他在这里面对应许的时候，他也面临考验。当他在这里面临神的主权，一个完全不合理的要求，他也在这里顺服，这叫做信心的各方面的考验，各方面的考验。我们再看一处的圣经啊，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二章。我们从十四节读起好了。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们？跳到十七节，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 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继续读下去啊。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了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26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好，我们现在接着要来看信心一定有行动的。因为在这段的圣经里面三次讲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真的信心一定有行动，而最基本的一个行动就是顺服。一个真信心的行动就是顺服，顺服跟信心是双生兄弟一样。所以我们为什么讲 trust and obey， 叫做信而顺服。那除此以外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讨神的喜悦，或者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叫我们得到喜乐。英文的翻译其实是讲到后面这一个啊，除了信而顺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叫神喜悦，或者说除了信而顺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叫我们这个人得到喜乐。所以第一个让我们看见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啊。那么在这里讲到信心跟行为也是并行的，他们是一起的啊。那么第三个让我们看见信心是要因着行为才能够得到成全。所以很多的时候神要我们先有行动，在信心的里面先采取行动，然后神的祝福神的作为才显明出来。我想很清楚的例子就是祭司们看台约柜过约旦河，对不对？约旦河的河水漫溢过两岸，而且是在收割的时候是最厉害的时候，可是你发现祭司们就顺从神，把脚放到河里面去，然后约旦河马上裂开来。弟兄姊妹，这叫做信心要有行为。那信心的行为就是我们顺服的行动，神怎么说我怎么做，这叫做顺服。顺服。那我这个知道有一个传道人啊，那么他们自己想要盖一个聚会的地方啊，这个。